感谢我们去等候主耶稣再来，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我们一起继续站立，为我们今天主日崇拜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和天地万物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去拣选我们，也在你日期满足的时候，让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去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去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靠着这份的救赎，靠着这份的恩典，我们可以得称你的儿女，我们可以站在你的圣殿当中去敬拜你。主要我们知道今天是主你的圣日，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去单单去尊崇仰望去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因为你今天仍然坐在你的宝座上，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教会的主。愿今天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当我们去思想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罪，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的不配。就像当时以赛亚先知，他去看到异象，看到主坐在他宝座上，看到天使去敬拜，然后说圣哉圣哉，耶和华的灵去充满整个圣殿的时候，他马上就意识到说，我是那不洁的人，而且住在不洁的人中间。主啊，今天也愿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中，都让我们去看到，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不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主啊，今天愿你让我们真的去认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就是这样完全悖逆的人，而且是在这个阴暗邪恶的时代。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就像以赛亚先知说，当那个撒弗拉去拿那个炭去沾他的嘴唇的时候，他的罪被赦免，他就说你的罪去洁净了。今天也愿主你的灵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你的道，借着神你的话语去洁净我们的生命，去赦免我们的罪。今天我们无论在过往的时间，在过往的生命当中，因为什么样的罪去得罪你，便在这一刻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谦卑悔改的心，去来到你的面前就承认说，主啊，我们是不配的，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也是单单因为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我们这样的悔改的心去得蒙你的喜悦，使你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愿你去洁净我们，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有清洁无愧的良心。主啊，我们也愿意将我们今天主日一切都交在仰望你的手中，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所有的服侍，所有的施工都蒙神你的悦纳，无论是厨房还是主日学，还是接待，还是文字，特别将我们今天讲到正道的施工去交在神你的手中。愿你的灵特别去充满张福道牧师，让他的灵、他的心、他的口都被你的灵去充满，愿他在你的话语当中看清神你的旨意，明白你的心意，便将他去传讲出来，让听到的、让讲到的都同感于灵，同门造就，然后我们的生命可以一起去成长。主啊，愿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所有的讲道、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读经都合神你的心意，然后也得蒙你的喜悦，也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主你得着你单得的荣耀。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我以上不配祷告赞美交托仰望都单单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门徒训练之排斥中的启示第一讲，然后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13到28节。马太福音16章13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有人说是先知约翰，
有人说是
先知约翰，有人说是先知或者先知。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说，大夫，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你
耶稣，
我还告诉你，你是女儿，
我要
把我的血献在这坛石上，因为你的儿女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
门徒，不可被人说他是基督。
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你的主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耶稣见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不要拿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我
实在告诉你，站在这里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啊，感谢主啊！让我们在主里边面目分离，心却不分离啊！现在可能微信也有这个好处啊，微信圈好像现在很多事情反应很快，大家都好像身临其境啊，所以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这里还有九个人啊，这里有九个人在这个手机里边啊，青年团契在丹霞山旅游。所以呢，他们现在在大墙上也聚在一起，人人准时的逐日崇拜。所以九个青年弟兄姐妹在手机里边、QQ 里边连线语音，同时在聚会。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忘记逐日，我们在组里边还是。所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网络时代，这个还是比较发达一点。所以呢，我也让大家特别告知，还有九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感谢主。其实昨天晚上呢，我跟我一个弟兄通这个微信语音，他在英国的，在苏格兰的阿伯丁，那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关于在苏格兰的信仰，又让他帮我了解在苏格兰、英格兰、爱尔兰、北爱尔兰那边呢，来帮我了解一下关于基督教大学的问题，关于大学的问题。所以他说，他在苏格兰呢，是我们知道是长老会的发源地，叫诺克斯，约翰诺克斯创立了苏格兰长老会。那他说现在呢，他去了苏格兰呢，他说苏格兰的长老会只要是福音派的聚会都没有年轻人了，一般都是50岁以上的人。所以他们已经把这些保守派的教会在英国被称为老年俱乐部，这是老年人继续持守他们的这个信仰，年轻人呢，他们都是在比较自由派的教会有，特别是在灵恩运动的教会，年轻人多，比较现代，比较合乎潮流。所以呢，他说真正的稍微保守一点信仰的教会呢，基本上都没有年轻人了，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那感谢主啊，我还没到50岁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接力棒给接住，我们要什么？把这个基督教的纯正的信仰要把它传承下去，而不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断层。所以在欧洲呢，基本上在这个保守的基督教信仰形成一个断层的阶段，这个断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断层把它给接上去？正好是你我这一代，可以说在我们教会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弟兄当中，正好都是有几个40岁往50岁走的这个阶段。那神也让我们能够在承载改革宗信仰，怎么把它给传承下去不容易。所以我们知道，正好今天又是改革宗信仰500周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今天我讲的这段经文呢，也是改革宗信仰跟天主教信仰都很看重的经文。而且改革宗信仰 天主教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尊重的经文也是在这里。这段经文呢，其实刚刚大家也读了，就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特别是十三节到二十节这段这几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了解基督教的发展、宗教改革的这个历史，如果你不知道这段经文，那你真的很奇怪，你的信仰真的很难去把握。那这段经文呢，其实也是主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等一会儿我们来细细的分解。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已经看完了君王的降临，这是一部分。第二部我们也看到君王的宣告，特别是登山宝训，我们也讲完了。第三部我们讲到君王的权柄，就耶稣就是一系列的神迹奇事，一系列的医病赶鬼，不是成为今天很多教会的模仿，而是成为看到了弥赛亚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来，他能够医病赶鬼，能够去行一些神迹奇事，不是成为我们今天的模仿，乃是让我们明白，就是耶稣基督他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权柄来施行这些奇妙事情，让我们更加确认他这个弥赛亚。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这权柄显明出来，并没有让很多人得救，并不是很多人来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们反而怎么样呢？更加来抵挡君王。所以大家要明白，基督徒因为我们的信仰开始被人攻击，开始有挑战、有压力，不是坏事情，是一个必然。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后面我们这个抵挡里面一个主题是什么？叫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到他再来，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这里面是乱七八糟，这个世界是走向颓废。所以其实我昨天跟那个弟兄在微信语音里面，他说，我说我们的孩子如果有孩子去感觉到英国读大学怎么样呢？其实他不建议去英国，他英国找不到，几乎找不到好的教会，因为搞保守一点的教会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家，那年轻人的参加的教会都是自由派的，那个音乐那种敬拜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已经失去了基督教本来的那个信仰的含义。所以呢，他说意义不大。他说如果去说可能爱尔兰、北爱尔兰好一点，他说什么？他说因为英国同性恋婚姻已经合法化了，爱尔兰、北爱尔兰同性恋婚姻还不能合法化。当然他自己说我美国也待了一段时间，现在英国也走了一些，欧洲也走了很多地方。他说如果孩子的信仰跟生活能够结合的好一点的话呢，他自己建议什么呢？说还是美国目前为止还是好一点点，否则的话呢，他说有点困难毕竟在美国有最自由化的信仰，最拜拜的人也在美国，但是最保守的一些基督徒也在美国，就看你的信仰的那个追求方向。所以呢，我讲的昨天我跟他也通话，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方案，说确实这个信仰能够长久的坚持保守，真的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切入来看什么呢？看到这个世界是在君王抵挡的，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走遍世界各地，你走的地方越多，你发现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希望的。你说城市套路深，说不如回农村，但是回农村之后呢，发现农村更复杂，人心更复杂。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次去了海南，这些农村也是很更复杂，人心很叵测的，互相之间那更加是一点点的利益关系都是斤斤计较的。甚至有一个自称基督徒的弟兄被我劝勉，他说我们村谁做村长谁做书记我就搞死他，因为他一定贪污的，他就怕我专门搞这种人呢。 你看到没有？不容易。我说你们本乡本土的猪猪辈辈在一起的人，为什么何苦要你搞死我搞死你呢？他说不行啊，他贪污啊，他占了我们老百姓的那个利益，我一定就要把他搞定。哇，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对君王的抵挡，这个是从普通的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农村的一个人，到大城市里面，到这个所谓的老牌传统的基督教国家英国以前的那个发源的地方，欧洲可以说法国德国这些改革中的一个启蒙的地方，现在已经是500年下来已经是衰弱的一塌糊涂。感谢主啊，神要在亚洲却要兴起，特别在中国这十几年开始兴起改革中的这个信仰，是无比宝贵的。上帝是看这个为宝贵，我们感谢主，主的荣耀他不会被破坏掉的，他一定有他的完美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什么呢？哎，今天我们要开始第5点了，叫君王的训练门徒。很感谢主啊，主不会因为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一般人会怎么样呢？放弃吧，算了，做了也没什么意义，好像做了没果效。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我自己他们进入什么试探呢？我会犯什么试探呢？我自己最大的内心试探是什么呢？你太认真了，你太在某些真理上去追究，这种结果呢，不但别人也不能明白，也不能理解。有的人还不是故意抵挡，他跟不上来，他无法明白，所以算了吧，你也稀里糊涂一点吧。有时候真的在自己内心市场里面说，就像在英国很多人为什么改革中已经没有了，教会里面现在只要保守一点，教会里面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因为大家一代一代的都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啊去动摇了，就觉得我做了很无聊，做了也没什么意思，做了也得不到大家的承认，自己还很辛苦很孤立，所以人就慢慢的，这就温水煮青蛙，慢慢把你煮死了。当然上帝的计划不会被改变，上帝在不同地方来保守他的子民。那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他面对各种势力的抵挡，他忍人去训练他的门徒。好，然后我们看到，哎，看到没有，抵挡中呢，到第6点呢，没有增加弥赛亚被人的接纳，相反弥赛亚忍人被排斥，继续被排斥之后呢，怎么样呢？但是就以此显出君王的凭据。耶稣基督被抓，被钉十字架，被埋葬。感谢主的是什么呢？第3天从死里复活。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门徒训练里边，我们今天要看看，我们主要讲2个问题啊。门徒训练中，在16章、13章、20章、28章主要讲2大方面，一个是在排斥中的启示。其实什么呢？其实君王耶稣的人格，还有君王耶稣的计划，这个我们分成2部。那在计划里边呢，我们今天不会，我们会分2次讲，分两次讲。我们会讲什么呢？今天会讲排斥中的启示中，来讲耶稣基督的人格，以及耶稣基督计划的第一部分对教会的启示。我们今天会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天我会讲什么呢？会讲下面这个君王耶稣计划的第二部分，预告受难、主次的奖赏和预言再来的问题。预言再来的问题，那当然还有最后一个，我们就下，还有呢，我们会放在，也许到下个礼拜会讲完这个，叫第17章1到13节，登山变相，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呢，在整个的排斥中的启示呢，我们会讲2个方面，这是君王们的训练的第一个重要的部分，叫排斥中的启示。第二部分我们讲什么呢？这里部分还有讲什么？排斥中的教训。所以在门徒训练里面，主耶稣就主要做2个方面，他在被世界排斥，被人抵挡，但是在排斥中他讲到他的启示是什么，第二次讲到排斥中的计划教训是什么。我们主要只讲2个哈，所以也就到20章28就结束了。门徒训练主要是2部分，叫大家记得2个方面，排斥中的启示，排斥中的教训。那教训里边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点啊，关于信心的教训， 关于完受死的教训，关于纳税的教训，关于谦卑的教训，关于争论的教训，关于饶恕的教训。这四五六这三个是十八章，实际上呢就是教会的管教。所以在整个四五六三个里面，我们综合讲什么呢？就这样，也就是说教会的惩戒的重要的一章，第十八章，怎么处理教会中弟兄之间彼此的得罪。十八章关于谦卑，关于争论，关于饶恕，三个是合起来讲教会的管教，非常重要的经文。然后呢，第七个关于离婚，这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这主耶稣亲自讲的，关于财主的这样的一个教训，怎么去看待财主。第九个预言受难，第十个关于野心的教导，这是关于在排斥中的教训里面对门徒的十个方面的教训，这个是很重要，都是经典式的教训啊，经典式的教训。这主耶稣就亲自对门徒的教导。好了，大家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我就回忆什么呢？大家注意了，所以这个我们的门徒训练里面呢，我们最近思考的什么叫排斥中的启示，排斥中的启示，这是第一个大点里面要讲到的，大概是能够明白的，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就是排斥中的教训，这是十个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要分五六个礼拜来讲门徒训练这方面呢。那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会讲排斥中的启示。我们说从十六章十三节开始，耶稣的事工暂告一段落了。我们说在十六章十三节以十二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他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一些排斥，不断的来抵挡他，但是耶稣基督他仍在加利利做成他自己的事工，在各个地方行他的一些神迹奇事，教导门徒。但是我们要从这里看，从十六章十三节开始，耶稣的公开的事工暂告一段落，开始为十字架受难预备自己和门徒。看到没有，现在他只预备自己 和门徒了，他对外的事工暂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以前做呢？他让我们看到一个邪恶阴谋的时代就是这样的，耶稣所做的事情非但没有吸引人来归向主，非但没有让很多人的悔改，相反抵挡的人更加抵挡。当然没有动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施工，耶稣基督开始由外转向内部，开始只预备自己准备上十字架，同时预备一小批门徒。所以呢，这是个大转折点，即通过彼得的信仰告白，十三节到二十节啊，得出了约三年之久公开侍奉的结论，他要开始收了，就基督开始收网了，不是撒网了，他大面积撒网，小面积分收，就一小群的培训，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啊，我自己开始往五十岁走的时候，我越来越明白，我不太喜欢去到处跑，到处交往人，好像不是，本来就不是我的性格。神预备我，从小我就不太跟陌生人打交道的那种能力不是很强，但是正常的应付这种局面之后，关键什么呢？就是你要一定要跟一般人相濡以共。你发现蜻蜓点水的交往好像很肤浅，大家都认识你，大家都知道，但好像不能深入，而且关系经不起检验，稍微遇到点打击，这个关系就破裂了。但就相濡以共呢，也就是圣经里说的天磨铁就磨出什么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人缘在一起生活久了，不可能没有碰撞，不可能没有摩擦，甚至会有很厉害的伤害。但这种很厉害的伤害看起来不好，其实也有好的方面，就检验彼此的关系，该存留的让它存留，不能存留的关系遇到一点矛盾一点伤害，大家就 叫暂时离别的还可以，希望不是永别。我承认有时候在侍奉里面你遇到一些关系说好天国再见还可以，我很不愿意什么呢，永别了。为什么永别？什么概念？我的意思什么概念呢？原来并不是同样的信仰，不是同样的信仰导致这种分别。或许上帝拣选的人他将来会悔改，或许真的就永别，从此永别了。这圣经没有这些故事呢？有的，谁？撒母耳跟扫罗。扫罗一直悖逆，扫罗撒母耳亲自安立了保罗扫罗做王，结果扫罗悖逆之后呢，撒母耳一次劝勉他，再两次劝勉他，他不悔改，他就撒母耳开始拒绝他，他最后反过来扫罗拉住撒母耳不让他走，结果他把撒母耳的什么袍子给扯断。撒母耳说好了，你把我袍子扯断，从此我们关系就没有了，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断掉了。下面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从此撒母耳不再见扫罗，完了。但是后来其实扫罗还是见了一次保罗，那个撒母耳，其实不是撒母耳见他的，神的话没错，不是撒母耳见扫罗，是扫罗死命的要见撒母耳，他的见撒母耳的意思呢，就更加注定了他要灭亡，注定他灭亡，更加确认了扫罗跟上帝的关系，跟撒母耳的关系是断绝了，那叫永别了。顺便感谢主什么呢？你看，比耶稣基督开始什么，透过他所喜悦的门徒的信仰告白，得出了中约三年之久公开侍奉的结论，预言了其事工的最高潮，十字架的受难事件。我们的焦点开始不断的走向那个十字架，然后呢，这是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在十字架受难前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还有两个月耶稣就要开始钉十字架了。耶稣的公开事工大概才两个月左右暂停，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已经见了，拒绝的就拒绝了，大部分人拒绝耶稣所讲的道，拒绝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感谢主，有一小批人是很保守的人，不要失望，不要跟着这个潮流，不要在乎别人对我们看怎么样，甚至连都不要看教会的主流，教会的主流某一些是好的，某一些是很糟糕的。你要，所以你一切要怎么判断？从真理的角度来判断，一定要用真理来判断这个主流，而不是根据一些人的身份，不去根据一些人员的多少。好，我们来看啊，来，我们先来看他们君王耶稣的人格里面呢，很有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我们说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犹太地区，像什么，像那个欧洲开始过渡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开始说，他们我们不多讲，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有人也拜耶和华神，有人拜耶和华神的时候还拜别的神，有人根本就不拜耶和华神，只拜别的神，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交通发达的地方，却是一个淫乱的地方，一个宗教大联合的地方。好，那我们不多讲。那么在这里呢，耶稣他们来做一个总结是什么呢？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在这里很奇妙的把公开的事工转向给门徒内部的培训，而且这就是好的老师。好的老师很有意思的，他不跟你循循善诱，到时候他不需要循循善诱了，直接直奔主题。你看耶稣撤开了，然后带着十来个使徒走到一个地方，说你们说，他们说，他不是直接问那些你们说我是谁，不是的，他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让门徒来回答。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哎呦，别人的意见最好不要影响到门徒嘛，别人怎么说的最好不要问门徒，免得把门徒打搅了。没有的，耶稣就要让门徒们清楚 别人对我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你们怎么认识我？要有区别。我经常就像你做医生一样的，你做医生的老是想跟商人比。哎呀，我做医生的好像没有那个做生意的有钱哦，不像马云哦，做这个互联网，做这个，哎，不像什么那个什么做那些，其他的人做什么做京东啊，或者什么其他人做什么房地产啊，哇，都有钱，我怎么那么可怜？做医生没有钱，你跟人比你完了。就像我在海南时候，那个弟兄说约了一个同学来跟我聊，希望跟他传福音，他是当地一个中学的老师，我以为很好，感谢主，今天至少在房间里还可以跟你传福音，挺好的，就来了。就一来呢，他是公校的老师，结果呢，我们大概可能有的弟兄已经听到我们的争论了，用来干干嘛呢？他来目的不是听福音，跟我讲无限极，他是跟我讲无限极，他说我是公校的老师，但是我们老师很穷的，根本钱不够用的。我说那你，他说他还私下说那些课外辅导都不够用的。我说按照规定，全职老师不应该再做课外辅导的不？他说没关系，规定归规定，但是老师穷嘛，赚点外快是正常的。我说那他不满足于什么？他已经违反了规定说，全职老师还私下收课外辅导学生已经不够用，他说这个赚钱还是不够，要做无限极。他跟我大讲特讲分享经济，我跟他大讲特讲这个分享经济是一个骗人的东西。结果连怎么谈，我努力把我往福音上扯，我努力把我往福音上，他努力把我往无限极上扯。结果呢，我福音没有讲专讲完，我只讲了嘛，讲到罪，讲到罪这里就讲不下去了。看到没有？所以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觉得伟大的耶稣在这个是什么呢？他的教练在哪里？我要训练商人，我要训练医生，我要训练教师，我要训练什么不同行业的人，可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要训练什么呢？耶稣教练训练门徒，而且十二个门徒在人看来学历不高，身份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不是很厉害的地位，但是耶稣的教练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大家，到这邪恶淫乱的时代，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专业化。我是牧师，我要专业化什么？在我的眼里面没有你是医生，你是商人，你是律师，你是教师。我眼里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东西，我希望看到什么呢？主的门徒，主的门徒，主的门徒表现在哪里？就是不断的看看你，引导你怎么对神的话语感兴趣，怎么对祷告热心。所以我承认，在教会的查经，在教会的祷告里面，我一定要激励我自己，要带头跟大家一起走，一起去研读神的话语。所以你不要指望牧师每天在关心你的生活，我不是要忽略，但你不要指望我整天在关心你的生活，这不是我的责任。我会为你们祷告，你有特别需要可以找我，我一定用圣经真理相关的真理，我们来彼此的鼓励和安慰。但你要指望我撇下神的道去关心你的生活，那可能有点不务正业。大家一定要记得，牧师的正业不是整天关心你生活的柴米油盐，不是关心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以牧师对长老关心的是什么？神的道。所以比的说到后来说配下神的道具关联方式是不相宜的，不合宜的，知道吗？那是知识门的施工。所以牧师他的责任就是怎么帮助引导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更加渴慕神的话语，更加去研究神的话语，更加对神的话语上有精神，在祷告里面更热心，这是牧师的责任。所以说那个教会的教导有问题，这个教会的真理方向有问题，那个牧师要负第一责任。但是说那个教会不够人文关怀，不够彼此来帮助，那个坦白讲，你不要抱怨，不要跟牧师抱怨那些东西。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堵破口，你可以把事情还给牧师之后，我们可以完成这些事工，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焦点。我们只是相信你在神的话语上很好的被造就， 你在神的祷告里边能够复兴起来，我相信你生活的关怀是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神会加给我们的。教会对你们的爱也就爱得更纯洁，更单纯，而且更真实。只不过你把你的期望就要降低。等会我们要看到，其实上个礼拜我讲的呢，请问什么？请问人文主义的信念在教会里面是容易泛滥起来的，彼得身上会表现出来的，我们会表现出来的。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哎，我那个 PPT 呢？好，然后我们来看什么呢？耶稣的人格里面，我们看什么呢？我看啊，透过门徒回答不信者对主耶稣的评价，这个我特别加强了啊，他是透过不信者，透过门徒来回答不信者的态度，很有意思啊。耶稣或者不是总结，门徒们，你们过来啊，来，彼得、雅各、约翰，来都过来，你知道吗？那些不信的人说我是谁谁谁谁谁谁谁，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不是这样做的，很有意思。这就让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就耶稣就开始深入的培训门徒，专心的教导他的门徒。所有的答案问题，我要问到你们，包括不信主的人对我怎么认识，我希望你们门徒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结果他们回答什么呢？透过门徒回答不信者对主耶稣的评价里面，这是什么？你注意第十四节，他们说，不是某一个人说，不是彼得说，不是雅各说，不是约翰说，是谁说？当然他不可能不是说门徒准备好的答案啊。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他就没有说，门徒没有说，门徒们异口同声的说，是西西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是你是先知的那一位，那这样异口同声回答，那有点奇怪的，这不是，那是一个准备好的课程。我们上课都是这样上，但是这不是门徒训练。我觉得 AC 有个好处就在哪里呢？他也不是让孩子呢异口同声的一起来回答一个问题就好了，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和风格。当然我们总有标准答案的，有个正确答案，但是可能在当中你思考的过程不一样，每个孩子可能对一个问题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回答说什么概念呢？就是有一个门徒说，哎，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一个门徒举手回答了。还有呢，另外一个门徒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一个门徒啊。还有呢，又一个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耶利米。还有人呢，又跟门徒起来说，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看到没有？就大概门徒们收集到的这些答案是这个答案。所以什么呢？施洗约翰，耶稣就是在某些时候，虽然施洗约翰跟耶稣分别是不一样的，就圣经里说施洗约翰在旷野哦，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跟个野人一样的。有人说耶稣，哎，说这个人什么，是约翰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所以但耶稣来的又吃又喝，又说耶稣是什么，是罪人的朋友，是与世俗为友的人，反正都不满意。约翰也不正常，耶稣也不正常，不信主的人总是觉得，但是呢耶稣有时候也会表现出施洗约翰的一些特质。为什么呢？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这是一样的。施洗约翰这样说，耶稣也这样说，耶稣也不给人面子。耶稣在讲道上面他一针见血的，这点跟施洗约翰是一样的，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耶稣是住在平民中，尽人子的本分，但是施洗约翰是住在旷野的，他的衣着打扮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但他们讲的道却是一样。好，所以这样说，你是约翰，有人说以利亚，哇，以利亚更厉害了，我们叫是烈火的先知啊，直接指责，而且一个人敢对抗什么当时的王和王后，抵挡当时的百巴力的先知，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去抵挡，而且抵挡的那个势力是相当强大的。所以神也缺这个以利亚很多神迹奇事的能力，超自然的能力在耶稣身上也表现出来。所以他们说以利亚，耶稣是以利亚，他在摩西方面表现出有以利亚的风格，他也不是耶利米， 耶利米是反过来了哦。耶利米是一个什么先知啊？流泪的先知，是一个深爱他的同胞的一个先知，是一个被抓差一点被关在地牢里死掉的一个先知。我说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耶利米是一个讲起道来也是刚强壮的，但里面却是对他同胞充满了同情怜悯，一个哀伤的先知。在耶稣，你看耶稣到拉撒路的坟墓前，耶稣就哭了。后来我们看到耶稣面对耶路撒冷，他也哭了。耶稣是一个为这个邪恶阴谋的事的哀伤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像耶比还是东西，耶比还是这些特质。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先知里的一位。那先知里的一位是什么呢？这就是神在申命记里边两次晓谕摩西说什么呢？将来要在以色列中兴起先知像我。什么概念呢？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当然这个先知其实不但像摩西，是超越摩西，也就是说包括了后来所有的摩西之后一系列的以色列的先知，其实最后这个先知指向什么呢？指向耶稣基督。可惜的是什么呢？当时的犹太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都把哎，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耶稣的人格已经够完美了。如果耶稣基督能够像什么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就是够完美的。从人的角度，但是他的人格还不够完美。如果耶稣只是这先知中的一位的话呢，他不能够担负救赎的使命。为什么呢？这些人还是什么？也就是说圣经说他是我们和以利亚一样，是有以利亚和我们一样什么有一样性情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也有罪，以利亚也有他的个性方面所表现的一些罪行，那么耶利米也有他的人性的软弱和些罪恶。那先知的一位，如果在耶稣基督以前的先知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耶稣基督他是有完全的人格，这个没有问题的。下面是什么呢？看到什么呢？透过门徒彼得的回答来带出的信仰告白，这才是把耶稣的人格给提升，提升到什么？耶稣是基督，即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我们知道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弥赛亚跟希腊文的基督是完全同等的一个词啊，完全是合一的一个词，不过是两种语言而已表达的。好，我们说弥赛亚是三种身份，三种身份：先知、祭司和君王。在过去的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最伟大的祭司是谁？在希伯来里面最伟大的祭司是谁？亚伦，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成了祭司的责任。君王是谁？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是谁？大卫。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是谁？摩西。都算吧，算。犹太人一定同意这一点，但有些人不同意这一点，可能认为是不同的人认为是但以理、以赛亚、以利米，甚至那些小先知们在某个阶段都成为他们的一个伟大的先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三种之分兼而有之的，只有谁？只有那位弥赛亚，他把君王、先知和祭司这三种之分完全合一了。君王是什么？君王是对我们的一个带着我们有权柄，有统治我们的权柄。祭司是什么？祭司是什么？有牧养我们的责任，对神的敬拜，他带着他的子民来在救赎的恩典上让我们去领受这个恩典。先知是谁？有教导神话语的责任，他要把神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他是君王，他是有权柄的，他是祭司，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他是一个先知，他来教给我们上帝的话语，启示神的真理给我们。好，那么耶稣是基督。第二呢，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既具有神人爱性的救赎主。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大家看得见的吗？耶稣是人，在他们看耶稣是一个具体的人坐在他们中间吗？他说你是基督，好，你是他身份了，确定了，你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你是神的儿子。突然把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呢完美的把它给结合起来，这什么呢？这就是经文耶稣的人格里面来看到的，是十三到十节都是门徒的回答。不，门徒回答两种，一种回答了不信人对耶稣的认识，回答了门徒的信仰告白。好，下面我要讲什么呢？这是我今天第二部分要讲完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哪里呢？台词中的计划，就是启示里面的耶稣的计划里面，我们来看对教会的启示。这是主耶稣就第一次提到教会的概念，之前从来没有过的。这就成为天主教跟宗教改革时候的那个新教产生剧烈争论的经文，就从这里开始的。究竟什么是教会？耶稣就第一次提到教会。哇，这种经文绝对什么呢？在不是在非基督教世界，在所谓的天主教开始到新教的开始当中，产生最剧烈的论战的经文就从这里开始的。彼得这个信仰告白，这个我们已经刚刚看了，很有意思。哎，他们回答说是洗洗约翰，是以利亚，是耶利米，是先知里的一位。他们这里坐在这，你看看西门彼得回答说，你看第五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哎，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有时这样说的，喂，在座的弟兄们，你们认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个真理怎么看？就你们说，哎，我会希望你们某某人这样看，某某人这样看，某某人这样看。哎，很好，这是一个神学知识，没错。现在我要问的是什么呢？你们自己怎么看？你们自己怎么认为，怎么理解这个经文？这个很关键。不信你看那个《目的神学手册》，大家知道有个很大的一本书啊，叫《目的神学手册》，这个是一个工具书，就每个圣经的观点，它里面一定会把它列出来，有多少观点，一二三四五，有的六七个，有的七八个，它给你列出来。但《目的神学手册》有什么特点呢？他不会表白说我们是接受哪一个观点，他不做立场的。这个的信仰是，当然他的工具书是可以的，但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能说这六个观点我都知道，我都觉得有道理，我都不全接受，也都接受，这个奇怪。明白这个概念吗？就你知道这个圣经的立场有不同的观点，那我们下面要问了，你自己是怎么看？你自己没关系，不代表你觉得都是对的，就是按照你现在的水平，你现在的理解，你认为哪一个观点更是靠近圣经？这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意思说你应该自己要去读圣经，自己在你的圣经领受里面，你要有你的一个看见，而不是盲从，这很重要。所以呢，彼得这个信仰告白什么？这不是用他们说，前面是他们说，彼得回答说，所以你们说我是谁？就这样回答啊，不是你哈，彼得你说我是谁？没有这样说的，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当下面回答这个人，就像跟上面一样的，他们说我是谁？门徒们回答说，不是一个人。好，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不要明白这个概念。这个时候哦，来明白这个概念，什么？彼得的回答不是他一个人的代表，彼得的这个信仰告白不是代表个人，而是十二使徒，甚至代表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大家注意啊，这个脉络很准的哈。这个经文既然天主教跟基督教、新教 几两千来年的这个剧烈的争论。当然其实五百年的宗教改革而已，这在之前就有了，不过有的没有那么明显而已。争论这到底是比的个人的回答呢，还是代表了所有的使徒？这里面看到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没有说彼得你回答，没有的，主耶稣没有点名的，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就没有了。什么意思？因为其他门徒都觉得没有可说的了。这前面呢，你们说这些他们认为我是谁，门徒说哎，老师有人说你是约翰，哦，你呢，哦，老师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一个门徒说哎，老师你是什么耶利米，你呢，哦，说你是先知的，因为四个不同的门徒回答，可能代表了所有的观点。那我想他把门徒们所听说的东西全说出来，大不了这 四种说法。好，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没有第二个声音呢？没有了。我相信如果当中有另外的人的门徒有声音，他会说出另外一个声音出来的，没有了。这什么意思？说明彼得的这信仰告白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了十二使徒，甚至代表历史历代所有圣徒的信仰告白，知道吗？就像今天你去任何一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大部分教会都会，我看看他们门口都会，教会的或者墙上有这样的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什么概念？就对初代教会没有那么复杂，对初代教会就简单，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信仰就纯正了，我们就可以心灵相通了。但我们知道到了什么后来呢？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教会越来越复杂之后呢，使徒信经了，使徒信经够不够？只要基本上你福音派的基要派的阿米内的基要派都没问题，大家都承认使徒信经，那是比这几点地方更多了一些内容。那到了后来宗教改革之后发现又不够了，所以要增加另外的什么威斯敏斯的信条啊，多次信条啊，甚至到后来有芝加哥宣言啊，后来越来越稀有。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了，教会越来越混乱了，所以你必须要跟你看看现在都有些教会到什么程度啊，在中国还没有，对，在美国到什么教呢，又教会变成什么呢？大家信仰告白里面什么呢？我们不同意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要简单增加这个，不增加这个内容教会又混乱了，不教会牧者在一起交锋，哎，弟兄姐妹，糟糕啊！怎么糟糕呢？哎呀，我们教会最近有两个姐妹啊，或者有两个弟兄啊，要同性恋了，你会真的很痛苦。结果另外的牧者呢，没事啊，很好啊，你不用管啊，麻烦你发现你交通不了了，又麻烦。哦，原来你连这个都要分辨出来，原来你不同意同性恋的教会要把它告白出来，为什么又教会同意同性恋的不？麻烦。所以教会越来越复杂，教会越来 越自由，教会越来越开放，所以现在你的信仰告白必须越来越具体，你知道吗？就像我妻子贵在做这个天使学校的时候，我承认我们刚开始那个什么员工手册就是两页纸，但是慢慢的现在有十页纸，现在我们员工手册有二三十页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些细节的东西你不做不行，那么不做不行呢？因为总是有人会钻我们的漏洞。虽然我们都基督徒的老师，但是也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大家不同的想法，所以你必须什么呢？在管理上你必须要越来越细则化，否则的话你就很被动。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当然我们要至少彼得这信仰告白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什么？第二，这就是后来耶稣讲的，说什么？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看到没有？不是凭借着个人的智慧，乃是靠着天父的关照而领受的。这个时候你知道吧？这个时候他不是 凭着人的智慧能够明白的，耶稣是基督上帝的儿子，绝对不是人的意志选择，不是哎，我的理性比别人聪明啊，我先悟到的，好厉害，好聪明哦。耶稣没说，逼着你好聪明，好，怪不得我拣选你没错，我眼睛没有瞎掉，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明白，你能够明白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人的理性人的智慧可以达到的，一定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很重要。第三，耶稣接受并要求这种信仰告白，看到没有？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血肉的指示你的，那么什么概念？这就是我们看到什么？这是主耶稣基督来表达什么？我悦纳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这本来就从天父而来的，却被圣子所接纳的，这个很伟大。圣父圣子这个合一的关系非常厉害，天父所指示来的东西，圣子说心相契合的时候，阿们，这是真实的，成为教会信仰的真理的根基。所以你就知道吗，现在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又给教会自由派的教会越来越说少写教义，多写生活实际的指南，这现在很多教会的危险的地方的开始。能不能少讲一些教义，多一点呢实在的生活的指南呢？把圣经当成一个实际生活手册就好了呗，你越来越老讲那些空洞的道理，你看到没有？发现我们信仰不一样。如果我这些领受目的是我要你更加回归真理的，这个你要注意，给你一个检验。如果你过分看重生活的享受，看重生活的得着而已，看着家庭的温暖而已，我看你这个还是有点舍本求末的。我们不是不要你的夫妻感情恩爱，不是要你的家庭越来越美满，不是不要你的生活越来越顺利，这个是好，但是这个如果让你越来越远离基督，远离上帝的话语，原来我生活不错，我没有圣经也可以生活，我今天一家人没有读经祷告也可以活得不错，我今天没出门，我都出门没读经没祷告，工作也还顺利，要命，这就是撒旦的工作。我告诉你啊，这撒旦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今天没读经没祷告，我跟我夫妻，我跟我妻子从来不读经不祷告，也感情挺好的嘛，魔鬼的诡计。我的孩子从来没跟他一起读经祷告，孩子长大了也不错嘛，魔鬼的诡计。我相信现在欧洲人就是中了这个诡计，把信仰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什么传统化，越来越什么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寄托而已，生活中的点缀而已。我告诉你啊，这个信仰很麻烦，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店面呢，慢慢信仰久了，就把信仰当成一个应付了事，一个精神寄托，或者一个传统继承下来一个什么，一个程序化的东西，这个要很可怕。我们这是要求，也就是要求所有那些圣徒必须有信仰告白。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有教会的会员手册，我们有章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的人太容易变化了，人心太复杂了。如果没有真理的规范的话，你想象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会越来越乱，教会是一塌糊涂，就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法律法规，这个国家会怎么样？那也会堕落到底的。但上帝说借着这些一切的人的制度，还能够把人类这个社会没有堕落到一个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一天会的。但上帝却在控制着这个节奏，按照他所掌管的那个历史往前走，这个很感谢主啊。好，下面我要注意什么呢？开始我要讲最重要的，下面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核心内容啊。君王耶稣宣告的教会真理有四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他借着彼得的亲眼告白，耶稣基督就顺势而下，就开始给门徒们一个关于对教会的启示，也是上帝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计划的重要的一部分。 跟你我相关的，你我都在这个计划里面。是什么？第一，教会的组成。教会组成是什么？是门神赐福并关照而得到正确信仰告白的圣徒，是教会组成的主体。一定要记得，教会不是房子，教会不是组织机构，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教会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教会是人。是什么人？一小批人，一小批什么样的人？和西门八月拿，你是有福的。是什么意思？他是门神赐福的，这不是由血肉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是门的上帝的关照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你是基督，是一门神儿子的告白的人。是什么？是有正确信仰告白的圣徒。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你是教会的成员。要注意，如果没有这个，教会是一个躯壳，神会离开你，神也从来没跟你同在过。看到没有？所以你住在教会里面，你也不是教会的一份子。为什么每次我告诉你啊，每次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什么朋友呢，一定要有所分别的。我们分别不出来，上帝会分别的，但在你的属灵意识里面分别出来的。住在道理这里的人不一定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哈。当然我们有慕道的朋友，甚至我们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不一定是教会的一份子。怎么检验？你自己检验，你自己去好好的日积月累的根据你们的果子，根据每个人的来思考。我们来们来教会的组成是这些圣徒们。第二，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磐石。这里最大的分歧在哪里呢？他注意了，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天主教认为什么呢？彼得，我要把这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天主教认为什么呢？这个磐石指彼得，他认为是指彼得。所以天主教的解经是说，建造在磐石上的磐石是彼得，是教会的根基。这就是最早的教皇制度产生的根源。天主教的解经，他就把这个你是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磐石上，他的磐石理解成，他说，你看耶稣怎么说的？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从文理上来看呢，好像有道理哦。彼得，我要把这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但这里面就有两个观点，一个是指这个磐石指彼得，第二个观点呢，这个磐石指彼得的信仰告白的那个内容。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的上面，这是一种观点。还有呢，我把这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因为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什么儿子，所以我还告诉你彼得，我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指彼得呢，还是指耶稣基督呢？这就是基督教后来新教从天主教里面分别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解经。你不要认为，所以我一定告诉你姐妹，这个世界宗派的产生，你不要认为是个人矛盾，都不是。真正的是什么？就决定你对圣经的一个解经。你不要轻看解经，我告诉你哈，这个教会呢，五花八门的教会都是因为根本都是因为它解经立场不一样，你放心，仔细去研究，都在真理上的把握不一样，导致走向不一样的地方。好了，从语法上来看呢，你真的很难说这个这磐石指彼得呢，还是指耶稣基督这个磐石呢？只根据一个字一个语法，你很难百分之百明白。但是 大家至少知道一个文法的概念。这个磐石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在希腊文里面什么呢？是阴性的一个词，阴性的一个词。而彼得这个名字是阳性的一个词，因为它是男人的名字，是阳性词。阳性词用在一般指什么？一个男性或者男性的名字。那在这里呢，磐石指什么呢？原文希腊是一个阴性的词。因此这就是什么，到后来为什么后来把什么基督是新郎，教会是什么心腹，包括老约翰写给什么，你知道他叫约翰一二三说，我写给我亲爱的太太们，我亲爱的太太，太太这指什么？指教会，指教会。所以基督是新郎，教会是心腹，他用的是一个阴性词。这里面有哪几个词关键？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十六章说有监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叫菲比，所以说哎，女执事，你看看没有女执事啊，教会应该是个女执事啊，你说没有女执事，我们认为有啊。罗马说你对，那个女执事什么呢？是阳性词。因此是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泛指的那个词，如果它是特指那个词，就阴性的词，是专指的，讲职分的词是阴性的词，就是特殊职分。但他说知识，女知识是阳性词，什么概念呢？它是广泛的一个概念，所以有点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文，这个从它的那个词构词根来说的。那当然这里说，如果说把我们大家知道说，我要把这彼得，我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后来所讲的，它是磐石，它是教会的唯一的磐石。彼得这都叫小石头，它在反角石上面的 那一块，我们也不能否认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它在磐石上面那块小石头，我们不是在更上面那个石头而已。彼得确实是一个磐石上面的那一块石头。为什么这么证明呢？很奇妙在哪里呢？刚刚我们读经已经读到了，很快彼得就三次，不是还没有三次，就很快彼得就，当耶稣说他要被交给人定什么十字架的时候，彼得马上怎么样就拦阻，看到没有？所以彼得让我们看到他也是一样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不可能成为教会的根基，没错。待会我要跟他讲，我待会我们会讲这个问题，使徒们的地位肯定在历史上他的某些身份和地位跟我们是有点不一样的，既跟我们说的使徒是一样，信徒都是一样的，但他有特殊的，他有特殊的区别，这个我们必须要区分出来。但是不是把他抬下到上帝的那个位置，把人贬低到在他们的权柄之下，我们要明白。所以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磐石，所以这就是新教所坚持的。这磐石是指的是彼得信仰告白的那个内容，因为彼得说了嘛，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说彼得，这不是人指示你的，所以就是我的天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彼得，我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他的焦点在哪里？这个这磐石什么？比耶稣基督所讲的围绕中心是围绕彼得的信仰告白的内容讲，他告诉的是信仰告白的内容。结果耶稣，你这个信仰告白是我所悦纳的，是我接受的，是应该有的，上帝给你们的，而且是成为历史历代信徒所持守的内容，知道吗？这是一切教会信仰的根基。如果教会不是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个教会已经没有失去，没有意义了，明白吗？就变成俱乐部了，变成一个机构了，变成组织了。我经常讲教会唯一的头是谁？一定是基督，不能有两个头。这就为什么在我们教会这个信仰告白里面，为什么说我们不称三字是教会的原因就在这里。教会三字不是教会，三字是一个机构，三字是政府管理基督教的一个智能机构，下面一个分支机构，我们不跟它对抗， 我们不是去判断他，我们不是与他为敌，但是我们只能说这叫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或者叫基督教协会，它不是教会，大家这样明白？教会这个词你不能乱用的，教会是神圣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宝血中买赎回来的，它是不可动摇的。大家在这里看到，这是教会的唯一根基。好，第三，这里面有一看教会什么？教会的得胜。他说什么？我要把这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看到没有？这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确认了？这里已经隐含了耶稣基督什么？他要从死里复活，他下阴间，然后从死里复活，从阴间出来，他得胜了阴间的权势。耶稣也真的下阴间，这就是使徒行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被钉十字架埋葬了，然后他下阴间，然后从阴间复活上来，他真的下阴间，他真的被天父离弃了三天，接近三天的时间。什么概念呢？阴间的权柄，这是阴间的权柄，权柄原文是做门，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看到没有？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让我们明白什么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的得胜是必然的。为什么？这是因为隐含了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美好，但是他还没有明说，到下面马上就明说了，下面会明说，下个礼拜我会讲这个问题。但是呢，耶稣基督这是教会最后一个教会的权柄，得到主所赐天国的钥匙，也就是捆绑还是释放的问题，这就是天国的权柄。好了，这个时候我要面对大家问题了，这是天主教喜欢什么？哦，原来彼得掌管着天国的钥匙，彼得要释放谁就释放谁，彼得要捆绑谁就捆绑谁，所以彼得就被天主教誉为第一个教皇，这是教皇制的开始产生的经文的背景。他把那个磐石理解成彼得，他在那里解经正不正确就正确。如果彼得，如果那个磐石真的是指彼得，那么教皇制就是正确的。但如果这个磐石指的不是彼得，而是耶稣基督，他的解经就完全错误了。这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们研究这些经文，新教改革坚持这些经文指的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而指耶稣基督。好了，下面就来了，那得到主所赐的天国的钥匙及也就是教会的权柄。我们知道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特别罗马帝国时代，他当那个罗马皇帝赋予你一定的权柄之后，就是赐一把钥匙给你，来拿着这把钥匙，比如说你到了做犹太行省的省长，你就可以得到一把这个钥匙，你有这个权柄，现真的你有统治这个地区的权柄。我们知道钥匙是开门的，所以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你可以打开这个门，你可以锁掉这个门，很有意思。好了，这帮人在这里，这个门，这个门，一个上天堂的门，一个下地狱的门。那这里要明白了，这个权柄是给每一个圣徒的呢，还是给使徒们的呢？我们知道，就是这里的很清楚，这里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时候肯定不只是耶稣基督的，是真的指彼得。说我把教会建造的磐石，这个磐石是指基督。但是呢，下面经文里边，我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谁？给彼得。这个时候你要对上下文了，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彼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至少是十二使徒，所以十二使徒的权柄，他一定被赋予了一些特别的权柄。但再把他推及到呢，后来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教会有权柄。好了，我们要明白，使徒们什么样的权柄？ 他有捆绑的权柄，有释放的权柄，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厉害的，比保罗跟别人传福音，但犹太人拒绝保罗的时候，保罗就跺下脚的程度说，你们拒绝福音，多年你们是不配得永生的人，就对判他死刑了。为什么？你我今天不敢这样做，你跟传福音别人拒绝你，你不能说多少你不配得永生下地狱吧，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目光看不到。但如果他真的拒绝福音道理，他就是这样，你的道在里面区别在哪里？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确实在圣经正典没有完成的时候呢，他们在有真理的启示的基础上，因为那时候没有全面的真理，圣灵确实给他们有属灵的洞察力，他们可以直接看到你的死到死的态度，不悔改的，所以彼得可以直接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在比亚比在犹大还有没有卖主之前说，除了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耶稣全部看到你，就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敢说坐在这里的人是不是真得救了，还是有假得救的人，这个我们肯定有，但我们不敢判断，但其实主一定知道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呢？这就是神赐给使徒有传讲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就说他不但有真正的属灵的同在这种洞察力，神也给他全备的圣经真理透过他们启示下来，就是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有道理的，就是初代教会，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但是初代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不只讲使徒和先知他们的职分，他这个人爱什么，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说启示出来的真理是绝有绝对权威的，所以使徒和先知他的话语是透过他们传达的教训是绝对有权柄的。那到了今天，听过了，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时代什么呢？就是教会有权柄什么，就按照真理来实行教会的管理。所以昨天前几天我在海南跟一个弟兄讲，他说张老师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爱仇敌。我说你做不到爱仇敌没有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先问你，我也承认我有时候也做不到，现在我有时候都做不到，没有问题。我问你一个什么，你愿不愿意靠着主做到？他说我不愿意。那我不愿意的时候，我就请他，请你怀疑一下你的信仰，我认为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什么原因？我希望他不要再打着基督的旗号，不要再到处讲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再做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羞辱神的名。如果你不愿意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带领你的生活，你公开的不愿意，你真实的表达你不愿意，这是真实的，我谢谢你坦诚，你不隐藏很好，但我只是告诉你，那你的信仰还不是真实的信仰。我希望能够让他明白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是按照真理的规范来建造我们的信仰生活，合乎真理的规范，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神。我们原来我们发现我们生活规范，我们思维不合圣经真理，我们就要什么认罪，什么悔改，你就被释放了，否则你就被捆绑。当你公开的抵挡真理的时候，你要被捆绑，你的意念被捆绑，你的生命被捆绑着，你还不是一个被神释放的一个自由的灵魂，你还不是一个真正属神的子民。虽然你说你信主了，虽然你已经受洗了，虽然你已经什么参与基督化教育的，口里说参与基督教的事工了，你仍然不是神的子民，真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被真理释放掉。所以这里是我们的注意，他说你得到主所赐的天国的钥匙及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是可以教会的，以彼得为代表的教会。这不，我们也要承认里面有些层次感呢，就使徒和先知的那个地位确实比我们今天的普通的后来教会的领袖的权柄要在启示方面确实要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透过他们启示出来的，但实际上我们比他更全备， 为什么？因为取什么做领头的真理都是局部的部分的真理。所以我们保罗说，我们今天对着镜子是模糊不清的，连我保罗他都不知道他后来写的十三卷书信会被纳入正典，他自己真的不知道的。他就是领受真理去分享，去写出来，去送出去，他不知道他将来能够成为正典吗？他不知道。所以保罗在我们是如同猜谜语的，他对真理的了解都是什么？如同孩童啊，在猜谜语。他不是全备的真理，今天我们却拥有了全备的真理。这就是教会你必须严格按照圣经来治理教会的原因。也就是说，你无论是谁，你什么宗派，你告诉他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我们怎么来捆绑和释放呢？我们只能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捆绑和释放。也就是说，当一些人公开的抵挡圣经的时候，教会要管教。无论是道德的罪还是教义上所犯的罪，你要被管教。如果还不悔改，接着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讲的，单独找他谈不听，两三就找他谈还不听，告诉教会，第二次提到教会，哎，对啊，圣经里面十六章第一次提到教会，十八章第二次提到教会，很有意思，都是耶稣就亲自提到的。这两个词的提到，就确定了教会的地位。神赋予教会有属灵的权柄，他有喂养信徒的权柄，有传福音的权柄，有喂养信徒、供应信徒属灵需要的权柄，带着信徒一起过祷告生活的权柄，有彼此看顾的权柄，也有管教的权柄，惩戒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都赋予教会。但是教会不是乱来的，教会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是根据真理的规范。还一定要记得，是根据真理的规范，不是说哎呦天主教会反正就是你张福大建立起来的，我知道虽然有长老有知识，他们还是听你的，对，还是你在控制这个教会，你搞错。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会员手册，我们会为什么会有章程，章程会员手册可不是我张福大今天说要明天就不要了，后天说改了一条又改了一条了，不是的。这就是教会发展到一个程度，成员制是必然的原因就在这里，你知道吗？不是一个人独大，在这个教会里面绝对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它是有真理的规范的。但是真理那么多，圣经说的我们都清楚的人又不抽象的，抽象的教会那就好像呢，大家呢很自由，自由到给他们就自由派的发展。一个教会的成员呢，他会在真理上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系统，越来越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关乎真理的规范一个点都不能含糊。但是不代表你们不会有错误，如果有些你发现你有错误，你也要改正，要归正。但是你要提醒每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你不是完全的，但是你却有责任把弟兄姐妹往真理里面去带。确立教会的权柄不是你有身份，不是你有被人认同而已，这是不够的。你被人认同，你要思想是在真理上认同你呢，还是在人格上认同你呢？你要小心一点，你的个人魅力不算了，但是要因为你持守真理，因为你全面教的真理所带来的这个神格是被人所认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是你单纯的人格魅力，你知道吗？中国人特别会喜欢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一个单位里和稀泥的人往往是好像被人最尊重的人，一定要注意，一个没有立场，特别做到领导之后感觉到所谓的亲和力，亲和力是应该有的。但是如果是不管圣经的真理的立场和观点去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就人本主义了。表现在哪里？下个礼拜我会讲，我们讲人本主义跟身本主义的危机在哪里，下个礼拜天我就讲这个问题了啊。为什么在彼得身上同时发生，对不对？这个神本的，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哇，我给你阴间的钥匙，哇，彼得好厉害的圣使徒们，他马上呢，主啊，这是万不能领导你啊，就说撒旦退后去吧，人性马上出来了，看到没有？小心正确使用权柄。所以这是在提醒彼得，彼得所代表的使徒们，你们要小心使用你们的这个天国的钥匙。为什么呢？用得好感谢主，用得不好你就成为神的对立面，你就成为撒旦的什么 工具，麻成为撒旦的工具，好厉害的，很鲜明的对比，在谁的身上？在彼得身上，正反两面的戏剧性的发生，看到没有？就告诉我们，所以教会为什么要担恐惧战惊呢？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你不要以为做一个教会的牧师，做个教会的带领者，你有什么特权？不是的，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人理解的特权。你的责任好大，你要把这帮弟兄们带到哪里去？我承认很多人把教会带到温暖的大家庭，一个大同社会的生活里面，大家很满足了。我告诉你，这很容易，这个教会往往是温水煮青蛙的，一个个煮死掉。你不要只追求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没有规范真理，真理的规范里面，我们是大家我好大家好没有问题，但是关乎真理的是非，千万不要不做表白，千万不要没有立场，千万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感谢主是什么呢？你我今天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你要感恩，你的信仰的根基是谁？你要确认。第三，你要有得胜的信心，该刚强壮胆，该刚强壮胆，该温柔谦卑，温柔谦卑，敢于高举真理，敢于辨明你所持守的信仰，绝不染污。第四，你要慎重你所得到的这个教会的权柄。当我每天说上帝给我的权柄是什么？天国的钥匙是什么？今天你我明白天国的钥匙是什么？真理，真理是我们的钥匙，明白吗？任何不合真理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就教会要进行管教、劝勉、责备，做到管教，甚至还不听，要停掉聚会，看着外邦人赶出教会。为什么？要保持教会真理的纯洁性。是不是我们都做到了？我们都没做到，但我们愿意做到，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向着那个全备的真理去，弟兄姐妹一起努力，这就是一个教会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开始。怎么盼望弟兄姐妹呢？一定要有个真实的目标。这段经文很难，你要了解宗教史上，特别宗教改革历史，你不懂得这段经文，你就很难很难。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很赐下来的，在门徒训练里面，也就是说，不信主人不懂无所谓，不信主人不懂没关系，但他告诉他们就可以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这经文你不能不明白，你不明白你永远是个瞎子一样的感觉，在教会里面就成为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却给我们门徒们开始有带领，所以我们盼望最近这段日子，下面这段日子呢，我希望弟兄姐妹呢，什么叫读神学院？是不是一定要在神学院读才能读到呢？不是的，不完全，你们在这里也读到是最好的神学，是圣经，是耶稣就自己讲的话，但是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神学就是帮你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神学无处不在，懂吗？不是去神学院才能读神学，我们都在读神学，这不是一个生命的神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加深我们，我希望弟兄姐妹呢形成一个讨论。那位张老师，你今天讲了，我当然现在我不能站起来反对你，没有问题，但你不应该的。私下任何人可以跟我探讨任何真理，你直接反驳，直接抵挡，我都支持你。我总是坚持两个观点。当我们的圣经立场，你可以进来质疑之后，第一，要么你动摇我，你能够动摇我，我绝对尊你为属灵长辈。无论你年龄，真的不在乎你年龄大小，真的，如果你真正的动摇我们以前所持守的圣经真理，绝对是值得我尊敬的属灵的一个带领者。要么你坚定我，什么意思？你所反的东西更加让我知道我所信仰所持守的圣经立场是正确的，我们更要持守的，所以永远没有坏处。所以有批判性的思维没有问题，批判性的思维只有两个结果，要么你动摇我，要么你坚定我，都是美好的。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到七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主，感谢你，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主你是永不改变的，你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谢谢你，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做了近三年的事工，你最后要对你施工进行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让我们更加的确认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首先把你这样的一个启示完美的告诉我们，然后你不但要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你还要启示你的计划给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你要开始我们明白你的耶稣，你来到地上的所有的计划是完美的，是全备的，而且不是偶然产生的，是上帝你的完美的在创始前在基督里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感谢你，所以你看我们教会为你眼中的同仁，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你启示你教会的真理给你的使徒们，也只是给我们历史历代的你的圣徒们。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为此来赞美你，谢谢你，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来继续来聆听你的真理，让我们正确的来领受你的真道，我们就能够有个正确的信仰告白，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就能够有耶稣基督你这位救主作为我们唯一的磐石，唯一的拯救，所以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这个世界，得胜撒旦的权势，得胜这个世界的潮流，让我们能够保守在你的恩典里面，从而我们教会才能够得到你从上头来的权柄，用你的真理来判断是非，来释放人或者捆绑人。当然我们的捆绑是在上帝所赐予的权柄里面，最后真正的捆绑是在上帝你自己的手里，是问你借着我们来执行，用你自己一些教会的惩戒、教会的管教，希望更多的释放，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当然主你也有你的审判定罪，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这个假期暑假的当中，让我们继续在主你的恩典里面保守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继续的需要有些安息和放松，但是也让我们也避免与世俗为友，回到了个人的安逸和舒服的生活里面，却远离了上帝的恩典，甚至不知不觉就堕落了。就是帮助我们的大人，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门徒的保守，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真道，好让我们能够保守在教会里面的那个信心。谢谢你，我们再次的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基督，你把你完美的真道启示给我们，谢谢你来做你自己门徒训练的工作，也让我们今天也能够继续的完成主你所给我们的目标去走，来继续的聆听主你自己的教导，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当个食物就吃了，然后吃出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应用你的话语，在这罪恶的时代里面成为中流砥柱。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权柄尊贵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圣灵继续引导我们，我们来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